what I had to do, 'cause you're so far past me now. Share my body and my life with you, that's way over now. There's not more I can do, you're so famous now. Got your Bible, got your gun, and you like to party and have fun.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观影评论》，我是大徐，
我是七七。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部最近不太受欢迎的一个导演的新作品《摩天轮》。
这也有可能是老五最后一部作品。
对，因为听说他今年本来要上映的一部电影已经被发行方取消了。
其实我还挺期待那个什么《纽约的一个下雨天》。
对，《A Rainy Day in New York》，因为里面都是一些年轻的面孔啊，还有裘德洛。
虽然我很讨厌莎莲娜，但是我还是挺期待看到新的一部伍迪·艾伦的作品。
哈哈，然而没有用了。Anyways。
在我们短短的做这个节目的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是第二次讲伍迪·艾伦的作品，第三次。
对，
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热爱这个老爷爷，
主要因为他还挺有个性的吧，也挺有意思。这个片子呢，其实是个主要是在表现女主，女主呢是凯特·温斯莱特来演的，然后这个角色我们一会儿再说啊。另外一个比较
流行
比较火的一个人就是贾老板，
在这里面演了一个渣男，
就还好吧，不算渣男，属于一个就是浪漫主义的那种非常 writer 的那种典型的那种 writer 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还有 Juno Temple， 就他感觉一直没有火起来，就是有点挺脸熟的，还演过不少，但是也没有火起来。
我不是特别喜欢他。
我也不是特别喜欢。然后再就是演凯特温斯莱特老公的叫 John Belushi， 其实他这个名字还挺熟的，但我不知道他还演过什么。
我觉得他脸熟，但是我
脸也挺熟的。
对，我真的是不太记得了，而且我特别讨厌他在这里面的演出。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最近才加入这个环节，就是三个关键词来形容电影。大徐，你的三个关键词是什么？
哈哈，我的第一个是美。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从他上一部电影是那个 Cafe Society 吧，
咖啡公社。
对，咖啡公社那个里面他就是换了这个摄影嘛。然后我觉得这两个片都特别特别的美。上一部里面主要是展现的是那个西岸吧，洛杉矶那边是吧，然后这一部主要就是 Coney Island， 纽约长岛这边，就是拍的我觉得都很美。虽然这部画质还是这个 DVD 画质，但是也能感觉到它如果是高清会非常美，
非常美，就是它那个光线运用什么的真的是太美。
对，而且像咖啡公社当时他拍的是30年代吧，然后这部的话是50年代，就整个那种复古的那种感觉调调都非常的好。然后第二个词是肥皂，就这个我本来是抱这种就是可能这是舞蹈最后一部电影了，我抱着一种就是猛夸的心态，但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电影实在是有点太肥皂剧了。然后第三个词的话主要是说这里面的人物，第三个词是活该。当然我觉得这个活该的话可能对于伍迪·艾伦的很多电影里面的人物可能都还挺适用的，但是因为这个片子里面就是首先它实在是太抓马了，以至于我就第一个想到的词就绝对就是活该，不会想到有什么同情之类的。你呢？
我想到第一个关键词还是和那个佛罗里达乐园一样，就是还是挺绝望的吧，主要是对于温斯莱特这个角色，他所描写出来的一个陷入婚姻泥潭的这种中年女人的这种绝望感非常的传神，非常的传神。反正我最后是对他产生了那种同情，而且也看到了他生活的那种无望，他想摆脱这种生活，但是他没有任何可能去摆脱这种生活。
你行，你继续。
我的第二个词是话剧，就这部电影给人一种很强的那种话剧感。尤其是虽然伍迪·艾伦很多电影都有那种大段的对白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所有演员的表演都有一种非常夸张，我不知道你是管它叫复古好还是说什么好，就是那种就马景涛式的表演，超级咆哮。
对，就是整个片子都在咆哮，
就开始会给人一种不适感，可能你要过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能逐渐走习惯他这种表演方式，慢慢的走进电影，所以这部片子是一个非常难进入的片子。
就是他，我整个看下来我会觉得我精神非常紧张，
对，很累。
对，
嗯，第三个关键词是泥泞。
为什么？
是说这里面的人的感情状态。我记得在我们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比较流行用泥泞这个词形容这种感情状态，就是劈腿。
是你们同学之间吗？
不，那时候有哪个流行作家的？
我好像有点印象。
对，是郭敬明。
从来没有读过。
哦，不对，那个时候用的是淤泥这个词儿，对，就是形容这种拎不清的人，就他是个淤泥，就说这个人在感情方面很拎不清。
说的很文绉绉，说的比较文雅，其实就是呵呵。
然后伍迪艾伦死了。然后伍迪艾伦他的好多作品里面都表现出了泥泞的淤泥的这种主题，就是我觉得这是对他个人的一种某些情感元素的一种映射，这也是大家为什么最近特别 diss 他。就是大家相信他会去做一些更出格的事情的一个诱因，你觉得是吗？
他们的确有些人会去抨击他的这些电影的主题，比如说就是他还没上映的这个什么纽约的一个下雨天，不是也是像裘德洛这个角色好像是他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嘛，就跟曼哈顿那种就很像。
但是你其实在这部片子里面，就是我觉得也不是说他就老表达出来就是喜欢上更年轻的女孩什么，
其实这
他表达就是人都会喜欢更年轻的人，
对，
不管男女。
嗯，对，这里面就是，
然后大家就老拿他这些事说事儿，其实谁不是呢？就除了有各种练老痞的那种人，反正这个片子给我就是，他的这种气质什么的，和伍迪艾伦一直以来的片子还蛮像的，就是他一直是这种调调。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没太处理好，我觉得就是还没太成熟。对于伍迪艾伦来说，也许可能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导演来说，可能是个 OK 的片子，
就并不算伍迪艾伦生涯里面比较好的作品。
嗯，对。
但是你要考虑到他一年一部的这个速度以及他的年龄，
这就不对了。我觉得这不能这样说，
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去把他的年龄考虑进来，因为如果你觉得你的年龄已经成为了你艺术创作的一种障碍的话，
那你就别做了，是吗？是这样，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在意说我把我想说的东西说出来就拉倒的那种，
嗯，
所以他以一种这种一年一部的速度去拍片子，并不是因为有人要求他或者这么做或者怎么样，他只是说我每年要有一个东西我来诉说一下，我有这种表达欲望，那他可以表达到他认为就是啊我倾诉完了就结束的这种地步。我觉得按他的这种成就啊年龄啊以及生活阅历来说，他也没有必要说，
对，他的确是他根本不在乎的嘛。他首先他不在乎颁奖的这些人，他也肯定就更不在乎这些影评人了，所以说他其实只是想表达。
对，而且我是觉得他现在已经并没有把电影当做一个多么神圣的艺术品来看待，电影只是他现在一种讲话的方式，与外界沟通的一种简单的媒介，就是我把话说这儿了就结束了，我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把这句话说得特别完美，我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自己在那瞎猜的。
但无论怎么说，这个片子首先女主凯特温斯莱特她的表演肯定是挺精彩的，
就也有一种话剧味儿。但是后面
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这个人物性格的问题，就是她就一直在处在一种爆发的一个状态，就非常处在一种
崩溃的边缘，
随时被激发，可能被激发那种状态，就让我看着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紧张。所以我觉得可能虽然演的挺好，但是可能少了一些层次，就我会拿他的这个角色去跟《蓝色茉莉》里面凯特·布兰切特的那个角色会去对比，我觉得如果对比起来的话，可能这个角色会相对单薄。
那你觉得是凯特表演的问题，还是说这个剧本本身就？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双方的问题，但是主要我觉得可能还是剧本的问题吧。就这个角色本来是个有点平，他没有很多层，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人物。
反正对我来说，这个角色立得住
啊，是立得住。我没有说他立不住，
嗯，
我就是说他是个挺比较单的一个角色。
对，但是他的所有行为，他的所有动机都特别的顺理成章，
而也很可笑，很有意思。然后我是觉得贾老板在这里面给他那些独白的那是两三场戏吧，
好，不止两三场，
就是打破第四墙让他独白的那个，
嗯，
我就觉得这有点失败，因为假如说是伍迪艾伦他在打破第四墙跟我说话的话，我会去听。但是贾老板在说话，我就觉得，哎，贾老板还是很帅的，我可能就没有
花痴。
对，毕竟是我小时候喜欢的歌星。
不是，是因为伍迪·艾伦在打破第四墙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讲的话特别睿智，特别好笑。然后贾老板在打破第四墙的时候跟你说的那些台词都特别的 bullshit。
没有啊，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这主要还是因为你觉得他长得好看，所以他就是花瓶，所以他说的都是。
我没觉得他长得好看，我没觉得他在 这里面好看，但是我还是觉得他说的那些词我一个都没记住。虽然我刚刚看，就是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里面他打破第四墙的那些时机啊什么的就有点尴尬，就没有原来那么灵巧。
我觉得肯定是不能跟安妮霍尔比吧，
那是那什么
经典。
但是就是看他用的这种手法什么的，就觉得特别的熟悉且温馨。
嗯，然后这个片子其实这个剧情是
有点狗血。
对，就是狗血剧嘛。
凯特温斯莱特在这里演一个39岁马上40岁的女人，她和她的老公是重组家庭，她自己带着儿子，她老公有一个女儿。女儿开始并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那个女儿嫁给了一个黑帮成员，所以他们就断了联系。她老公他和他儿子生活在 Coney Island 上面的一个游乐场里面，他们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就是非常挣扎的生活。她是一个服务员，她老公是一个开那个旋转木马的人。突然有一天，她老公跟前妻的这个女儿就回来找他们了，因为她遇到了一些麻烦。她被 FBI 抓到之后，就把她那个黑帮老公的一些事儿就抖露出来了，人家就在追杀她，就这本身就很抓马。她找过来之后呢，这个父亲就特别抓马的演了一通之后，就欣然接受了女儿的到来。开始是特别拒绝的，因为他觉得女儿当年和、
就是假装拒绝一下了。
对，我特别讨厌那段表演，特别讨厌。
但我觉得就是挺典型的父母啊。
你不觉得他爸演的特别假，特别假？
还好吧。
我在这儿我就觉得可能是伍迪·艾伦岁数大，他真的是对演员的那种掌控力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就是可能管不动了。
不是，我好像是不是最近哪一个演员？一个演员说他之前演伍迪·艾伦电影的时候说伍迪·艾伦没有办法给他任何指导，可能是个二流也不三流演员。
那是因为伍迪·艾伦觉得他没得教了。
我觉得这个
就是为了政治正确然后出来站个队。
不是，关键是你说你一个就完全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一个演员，你这样出来
刷个存在感。
对，
而且我要是个导演，我以后不会跟这种人合作，我觉得这种人人品有问题。我哪天我要是有因为什么点破事落水了，就被出来踩一脚。然后这女儿住下来之后呢，
然后她在基尼的这个海鲜馆子里面也当服务员，他们两个是相当于是同事。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基尼已经跟贾老板有了一腿了，
就他俩就是在海滩上遇到了。
对，他们是一个 summer romance 的一个关系，就是炮友。
但是很明显那谁基尼当真了。
对，
其实我觉得基尼并没有多爱贾老板，他只是希望有一个人能把他从他现在的这种生活中救出来，就是想逃离。贾老板跟金妮他俩那个年龄差距也比较大，就属于一段短暂的
fling，
就是很明显从外界的眼光来看，他们俩就没有什么任何的可能性。
对，因为首先金妮是已婚的，然后贾老板肯定是钻石王老五的那种状态，
又比他年轻很多。
嗯，
而且就是贾老板就一看就是那种就定不下来的人，
而且他是一个读硕士、然后他又是一个学文学的人。
对，
所以是一个就是那种很浪漫主义的一种存在。总之呢，就是他们之间这种看似和谐的关系被Carolina 就是他的这个妓女的到来给打破了。
就贾老板见 Carolina 第一面
Love at first sight
就一见钟情。其实我你觉得他们有一见钟情吗？我觉得他开始只是感兴趣而已，然后因为金妮他的这个有一些过激反应，他反而是把贾老板往 Carolina 那边推了。
嗯，对，
然后他们俩就第二次见面了，然后聊个天什么的，然后 Carolina 什么都不知道，他就觉得年轻小伙挺好的，他对我也感兴趣，我对他也感兴趣，那么就约个会呗。但是这个对金妮来说是以特别致命的那种摧毁性打击。
而且这里面有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Carolina 一直不知道基尼跟贾老板的这层关系，他只是以为他们是就是熟人。所以基尼比如说在跟贾老板有什么要约个会啦，或者什么调个情啦，他都会跟基尼说，然后基尼就整个就
炸了，就
是亲你亲你你有没有碰
反正就是那种状态吧，特别就是他想占有贾老板，
但他又控制不住嘛。
对，而且他没有任何的立场去，他开始是不太愿意去表达这个占有欲的，就是因为他没有立场，但是最后就憋不住了，就说你难道没有看出来我在吃醋吗？而贾老板这儿 贾老板这段话挺，就是他明明已经对 Carolina 动心了，他开始不承认，然后就说是你有问题，我们之间的对话在往哪儿发展，巴拉巴拉。最后呢，哦，最后他俩咋崩的？是因为金妮送了贾老板一块表，
嗯，
就是金妮为了挽回贾老板的心，去偷了她丈夫的钱，给贾老板买了一块她并负担不起的手表，然后贾老板就觉得哇塞，
有点大
，too much， 就我玩不起了，我不想玩了，然后他就约了 Carolina 跟他说那个，我说啊，对我有两件事给他，我对你一见钟情，他用的是 love fall in love， 第二，我和你后妈有一腿，但是我只是 like her， 但是我不 love her， 哦塞。这段对话真的是，我觉得伍迪·艾伦描写的非常好，他可能从自己的那自身找到了一些这种男性的特征。
不是，但是这些就都是非常陈腐的一些东西，就是没有任何新鲜感。就这种对话，然后包括这些三角恋的那种关系，就
不是这种东西，就虽然很陈腐，但是你不觉得就是它其实是在生活中出现的，所以你会每次看到它，你就会会心一笑。
但是这个实在是太
装吧，
对，
有点过。然后他们俩约会呢。
不是，然后其实这个时候是那个 Carolina 就说
啊，有点懵，
对，就 too much，
嗯，
然后说我们还是就是走吧。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吃完饭，相当于饭都没吃，然后就分道扬镳了。
哦，对。
然后 Carolina 就被黑帮成员抓走了。然后他是怎么被抓走呢？是因为本来吉尼想警告他们，后来他想，嗯，我就不应该警告他们，就让他们把这个 Carolina 就抓走算了。然后 Carolina 就真的被抓走了。然后。这个地方最奇妙的一点是，基尼还真的以为自己穿上漂亮的衣服，然后贾老板就会回到自己的身边。
哎，那一段我就是他穿那个漂亮的衣服，然后他并不知道贾老板要来，他为什么要穿上漂亮衣服？
他可能只是想去那儿就是溜两圈，就
哦，他想去找贾老板。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假装
偶遇。我觉得那哦，这段特别心酸，就是他已经老了。
他整个都很绝望，其实
就他已经老了，他在穿一些不得体的衣服，做一些不得体的打扮，以为自己很美，可以挽回自己爱人的心。哇塞，就是你知道，就在这儿我看到了一种对苍老和老去的那种恐惧感。
这还好吧，四十岁还好了，还没有到那种尿不出来的年纪，还没有到那种胸部下垂的年纪。whatever。
然后她老公呢，也因为这个自己的女儿被黑帮抓走了，然后就崩溃了，然后他们整个家乱作一团，然后他们就开始酗酒，因为他们俩两个人可能是本来就有点酗酒的问题，
对，
然后就开始抢着酒喝，然后一起崩溃，一起大喊。
然后今年的这个儿子也是
特别不确定，
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哎呦天，他儿子，我真的是看电影的时候跟着上火。
但是这主要问题还是在今年嘛，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
都是他带的。
嗯，就是问题少年有很多种，就他儿子这种吧，是虽然说问题少年都不好处理，但他儿子这个特别不好处理，他到处点火，字面意思点火，
纵火，
就是一个看不住就去把人地下室点了，一个看不住就去把人的客厅点了，
不是，关键是把自己的那个
心理医生的
点了，对。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小孩身上也看到了一种对于一个青少年的那种绝望感，
嗯，
就是自己的母亲完全没有听到自己在说什么。他想去跟母亲沟通的时候，他母亲就把自己以前的事逼逼出来，然后他的继父对他也没有爱，
对，他继父也是不同意去做这种心理辅导，他继父就说就是打就能打明白，
嗯，而且他继父经常打他，
嗯，
因为他老去偷他继父的钱，
对，
就这种组合家庭，他就这一点特别妙，就是他们俩一人有一个孩子。
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你不觉得咱们说完之后你会觉得特别奇葩吗？
像那个家有儿女，
就各种奇观型的关系。
没有啊，我不觉得奇观，就是这就是生，
不是，本来关系这种关系不奇观，
嗯，
但是他
把好多的这种凑在一起了，
对，
电影就是这样。
好吧，
然后在电影的结尾他儿子又去电影，然后基尼穿着看似漂亮的衣服，应该是十几年前的那种，然后在家里喝酒崩溃，他儿子在海滩上点火讽刺，但是他老公好像还挺依赖基尼，
她老公只是依赖人，女儿在的时候依赖女儿，女儿走了之后依赖老婆。
她老公是个那个老男孩，而且他不在意金妮在想什么，金妮喜欢什么。
他需要的是陪伴。
他每次都问金妮：“哎呀，我们去看球啊，我们去钓鱼啊。”金妮说：“我跟你说一万遍了，我既不喜欢钓鱼，我也不喜欢看球，我喜欢看电影。”然后她老公就觉得那有什么好看的？哦，对了，还有一个没说，金妮呢，为什么跟现在的老公结婚了呢？是因为她本来有一段还挺完美的婚姻，她是一个演员，她老公是一个鼓手，她俩的儿子就是在那段婚姻里面生下的。然后金妮就劈腿了， 她老公就离她而去，然后她整个人特别崩溃，觉得自己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生活搞砸了，也没有办法再继续演戏了，因为她连台词都记不住了。当她生活一团糟的时候，她现在这个老公出现了，她觉得是这个老公救了她，就相当于贾老板出现在她生活中是她的另外一个救星，她需要不停地被一个又一个的人从她现有的生活中解救出，
就是她的可悲之处。然后呢，这个剧情就基本上是这样，狗不狗血呢？大家自己判断一下。
我觉得是此事啊，你判断标准是可以从和国内的电影比，和国外电影比。你要和国内电影比，这并不狗血。
好吧，纵向来比的话，在国外来说，这真的挺狗血。
嗯，家庭伦理狗血剧。但是我觉得他想表达的东西还是表达出来了。而且我看到后面我真的是看进去了，且对金妮产生了共情。哎，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有带入到谁吗？
谁也带不进去。
我特别悲催的把自己带入金妮了。
我的妈呀。我是觉得就是这个片首先前半段我就整个没进去。
前半段真的进不去。
我觉得哎怎么这么无聊呢，
我看前半段是睡过去了。
然后后半段的时候我是觉得好，后半段感觉要进去了，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就开始大吵大闹，然后就感觉整个人又出来了。
你到底是要捧还是要贬？今天我们今天是来挺老五的，你干嘛呢？这是
我是来挺他的，但我只是说这个片子
真的一般。
对，
但是还行，还可以，就是看你喜不喜欢伍迪·艾伦这种调调。如果你喜欢他之前的一些调调，你是能接受这个片子，能接受。
对，能接受，仅仅是能接受，就我没有办法去夸他。
他说不定是那种绵远悠长的电影，几个月之后
像那个抓马电影。就我会觉得这反正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也没算浪费。但是用的也不是特别好。
完了我们再贬，这是贬，这绝对是贬。
没关系，我们挺的是这个人，并不是他某个作品。首先呢，金妮是一个人到四十但风韵犹存的女人。
你首先要美，要不然你连这个风流韵事都没有。
对，就还是有风情的。
哎，你知道这部片子让我想到什么？《廊桥遗梦》。
《廊桥遗梦》怎么了？
也是这种女人的中年婚姻危机，然后遇到一个年轻人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反正我觉得她是真的过得不幸福。哎，
你不幸福，为什么当时要结婚啊？就是因为啊，你觉得这个男的对你好，然后就结婚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理由。
你觉得这是对男性的一种剥削和利用是吗？
互相剥削和利用，何必呢？你干嘛要结婚啊？
我觉得可就是有一些人他是没有办法独自生活的，就包括他这个老公也没有办法。
对，
所以就是互相利用嘛。然后他在这个家里真的就像跟保姆一样。
对，因为他们本身之间是没有什么 connection，
然后生活也不是特别富足。哇，就真的过得挺糟糕的。
然后他自己的儿子又只能他自己带，因为他觉得他的丈夫对他的儿子不好。
确实是不好。然后他又对自己的过去依依不舍，他每次他儿子一想跟他说点什么，他就说哎，我以前怎么怎么样，我以前怎么怎么样，哎，我给你看过我以前演出的这个吗？我看你以前演出的那个。
Who gives a shit，
就是他
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不是，我是说他还是一个特别自私的人。他说他关注点更多的在于他自己，他爱他的儿子，但是他没有办法给他儿子更多的关注。
对，就是对那种爱也不是
他的那种爱，是本能。
就是养人活着别死了。
对，就别捣乱。我觉得他的这种性格，就比如说得到了不珍惜，失去了去免。
是想说原生家庭有问题是吗？
不不不，我是想说是不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他只不过是对这种人性潜在的东西一种放大和夸张式的表现，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人都有这种心理吧，但是是不是对于这个年龄或者是说这种阅历的人还算合适？我觉得这已经不合适了，就是你已经过了那种比如说八岁或者十岁之前那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觉得这个宇宙围着你转的那种心了。那你都已经四十岁了，这样真的好吗？
你叫年龄歧视。
不是年龄歧视，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到一定年龄应该会有的一种觉悟。
你觉得就是人就应该活明白是吗？
不是，人可以活得不明白。
嗯，
但如果是不明白，你应该是选择不明白，而不是说就真的不明白。
不不不不不，你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理想化了。
对，是
选择不明白，那是大明白。
嗯，对，
大部分人是真的不明白。
那就不知道了，不知道这个比例是什么。但是他那种自私真的还哈哈。
而且你看他回忆的那种语调，就是他和那个鼓手的第一段婚姻，应该是我相信他不可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是他在他的回忆中那段婚姻特别的完美，他失去了他人生的挚爱。
不是，人不都是这样的吗？人都会就是去美化过去的一些好的东西，
嗯，
虽然可能当时未必也是那么好。
而且就他对于贾老板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也在于是他不敢于承认自己已经快四十了，他不愿意去相信自己已经四十了，他跟这种年轻人之间的这种迷恋可以让他有一种自己还活在三十或者是二十几岁的那种青春当中。所以说当他那个妓女跟他说，啊，你四十岁生日这是一个人生的里程碑，他说不，这是个墓碑。这个就能体现出来他那种悲哀。
我觉得是因为他跟贾老板在一起，所以他额外排斥年龄这件事情
啊，也有那个原因。
嗯，而且就是每一个对于年轻的，不管是肉体迷恋还是精神迷恋，他都是源于这种对于自己即将老去的那种恐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人之常情的事情。其实他跟贾老板的这种感情之中，贾老板已经很多次的表现出来自己的心，但他就是看不到。我觉得人，尤其是你。在爱情之中他的这个智商下降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就只有在捉奸的时候
智商高。
对，然后贾老板在这里面也表现出来另外一种，就是你看完这部片子你不会用过高的，就是你不会用道德去日常的道德去评价他，但贾老板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真的是我们日常口中说的那种渣男。就包括他跟 Carolina 最后那段对话，就是我有两件事跟你说，第一我爱上你，第二我跟你后妈有一腿，就这话，就是他会把自己先，首先他把自己的道德问题先撇出去，让自己不受谴责。就是我什么都告诉你了，能不能接受是你的事儿。如果你接受了，你以后就不能抱怨这件事情，你就接受了我。
这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挺好的，大家先打开天窗说亮话嘛，先摊开牌，然后再说。
不是，我这就让我感觉怪怪的，就好像说，就甚至如果这个剧情没有这么发展，就是他会继续跟基尼保持这种联系。然后如果他跟 Carolina 在一起，然后 Carolina 如果质问他说，我当初就跟你说过呀，我确实是喜欢他呀，当初也确实我先跟他在一起怎么样，就是他会给我一种这种感觉。
哦，你是假设是吗？
对对对，就是把他往更渣的方向去想。金妮庆祝金妮的生日的时候说的那段话也是让人挺不爽，虽然大部分时间你会觉得他就是这种人，然后你会接受他的这个设定，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这种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这种人确实是特别的自私。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不是，没有谁对谁错，他们都是错的。
对都是错的。
对啊，首先金妮是个习惯性劈腿，然后贾老板是习惯性留备胎，可能是。
哎，你知道他们那时候有一句话就是什么，不表白不拒绝不负责。对，但
是这是为了维持炮友关系吗？
就是逃避，就是和贾老板这种人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没有那个心思定下来，但是如果有人喜欢上我，我也不拒绝，但是我不会给你任何，就是定不下来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身为一个男性应该考虑怎么讲，就是男性和女性还是在感情方面是有差异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女人
哦，我跟你说很少有女人能这样，就是从中过不沾身，就是基本上都得沾一身，就是你不管开始想的有多么不沾身，最后都得沾一身，就是女人在感情方面就是拎不清。我虽然不愿意这么承认，但是我觉得这是确实是挺低等。
我不是说女性很高等，
我觉得在感情方面我今天早上就在想这个时候，我就分析了一下为什么，我觉得这是生物学的那个基因里面，因为女性要承担生育且抚育这个责任，所以她可能从最开始你还是个猴子的时候就对 settle down 有一种诉求，因为你必须 settle down 你找一个安稳的洞穴你才能。
OK 行了。
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过于理想化，我觉得伍迪·艾伦在这里会更大的撇清自己的责任，就包括他以前的没有定下来那些感情确实也是就是呈现这种状态。有的女性会最后就是没有，就我们之间没有成功的就是没有成功，就比较大度的那种，有的就会直接就积压，就像米娅法罗这种。我觉得其实这还是一个因果关系吧，就是你做过什么就要去承担什么。那既然提到了伍迪·艾伦之前的感情史，那我们就来说一下最近好莱坞这个风风火火的文化大革命对伍迪·艾伦的影响。我发现啊，因为这事儿在网上也跟别人吵了好几架，
有的人会叮咣就开始骂你，
就是
什么鬼，
这种人都是之前都不知道伍迪·艾伦是谁，真的。
我是真的觉得就这件事情，如果你从头到尾把这个 案情捋清的话，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做出判断。
而且其实我们倾向于相信伍迪·艾伦，也是因为
我们也没有互相商量什么，我们决定相信伍迪·艾伦，是我们
就天然的就相信，
单独去想这件事情，就觉得不太可能，就很难很难有这种可能性。真的
就是伍迪·艾伦，你看他的那些片子曼哈顿啊什么的，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喜欢少女，不是少女，大概16岁到18岁那种。
不是，好吧，
他不会对10岁以下的小朋友产生兴趣，因为他是一个，
不是，我觉得他是那种看重这种人和人之间这种内在联系的那种，
就是，
你跟一个7岁的小孩不可能的。
然后没有任何一个娈童癖是只有一个案例的，娈童是一种性取向，这虽然是错的，但是它是一种天生的性取向，它不可能说我一生之中我其他的我连把柄任何的都没有显露出来，我只有这么一个案例，不可能。
对，当然其实是有一些人会说他是恋童癖，但有些人只是说这是一个猥亵儿童的案例。我觉得如果是单纯的说他只是一个单纯的一次猥亵儿童的话，那我觉得
不是，如果他对他不是恋童的话，他为什么会 突发奇想的去猥亵儿童呢？
这种事确实是存在的。
是吗？这也我还挺不懂，不能
对，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比较，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我起码我个人觉得。
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没有给大家捋案情，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没有关注这个东西，我们从头开始说吧。
但是其实我记得我们当时哪期节目里面还聊过这件事情，
那再聊一次，但你人家没听那期呢。
好吧，
肯定是安妮霍尔那期聊的。
首先就是先说伍迪·艾伦的时候，是先拎出宋仪。
我们先说他跟米娅·法罗的关系。他跟米娅·法罗是在一起很多年，但他俩并没有结婚，
都没有同居。
他俩是住在曼哈顿中央公园的一东一西。
对，
那伍迪·艾伦是一个很就是和贾老板一样，是很害怕三头降的。
啊，米娅·法罗呢有一个前夫叫做什么什么东西 Previn， 然后宋仪呢就是米娅·法罗跟这个他这个前夫的养女。
嗯。在美国和在中国它的这种不一样，就是你是不是这个人的养女，你要走法律程序的，你不是说
国内也是要走法律程序的，
但是就是比如说你跟着你妈嫁过来就是了，他会更多的一个约定俗成中，但法国但是美国会把这事分得很清楚，你的养女就是你的养女。
然后所以呢宋仪从来都不是伍迪·艾伦的养女，
嗯，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
法律上的这种
关系。
嗯，然后在和伍迪·艾伦在一起之前，米娅·法罗的前男友叫弗兰克·辛纳屈，这个人很重要，大家要记一下啊。辛纳屈，
就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他是一个挺有名的歌手。
不知道，我上次跟我一个朋友聊这事儿，就是大家还不知道罗南·法罗和弗兰克·辛纳屈的关系。
然后呢，米娅·法罗在跟伍迪·艾伦在一起之前，他自己还领养了两个小孩，一个呢是摩西，一个是迪伦。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之后呢，伍迪·艾伦也领养了他们两个。
对对对，就去走了法律程序。
对，所以摩西跟迪伦就是伍迪·艾伦跟米娅·法罗的
共
同的养子和养女。然后他们两个还有一个他们两个生的孩子罗南·法罗，
是一个儿子。他俩本来有两个孩子，有一个夭折了。
哦，是吗？然后罗南·法罗呢当时好像是4岁也不5岁，
对，挺小的。罗南·法罗特别恨伍迪·艾伦，
他因为他4、5岁嘛，4、5岁的时候爸妈就分开了。
嗯，然后他妈一直跟他说他爸的坏话，肯定是。
对。
然后我们俩就是我在这儿就是诛心一下，就是你去看，你去搜罗南·法罗，你搜到的第一页就保证就是罗南·法罗到底是不是伍迪·艾伦的儿子，什么伍迪·艾伦被戴绿帽子多少多少年，你去对比罗南·法罗和弗兰克·辛纳屈，也就是米娅·法罗的这个前男友的照片，然后你再看伍迪·艾伦的照片，没有人会相信罗南·法罗是伍迪·艾伦的亲生儿子，没有人会相信。
啊，这个 OK， 这不重要，这个跟案情没有关系。
不不不，这个
只能是你从这个来间接的判断米娅·法罗究竟是不是一个说谎者。
对，就是没有，很多人都在说他跟米娅·法罗在一起期间，伍迪·艾伦有多对不起米娅·法罗，但是其实米娅·法罗自己，我觉得他们俩有可能都是那种 open 的关系，他自己也并没有就是说多忠于伍迪·艾伦，因为他自己也公开场合说了他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
对，他说他自己说的，
嗯，
首先这个事情是他自己先说的，说罗南·法罗可能是弗兰克·辛纳屈的孩子，
嗯，也就是说他跟伍迪·艾伦在一起期间
他是出过轨的。
对，当然伍迪·艾伦可能也没少出，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但是总之就可以肯定的是米兰法洛出过轨，因为他没有办法判断孩子是谁。
对，
首先就是他出过轨，然后呢再说伍迪·艾伦跟宋雨这件事情，
他俩
很明显伍迪·艾伦出轨了。
他和米兰法洛是怎么分开的，就是因为
米兰法
洛发现了
伍迪·艾伦给宋怡拍的照片
裸照。
当时宋怡是19岁或21岁，因为宋怡在被领养的时候没有办法彻底确定他到底是哪年生的，
但是一般大家都说他是20那年20，平均了一下。
哦、OK， 但无论怎样，不管是19还是21还是20，他已经过了这个法定的 age of consent。
而且我觉得这个年龄恰巧就是伍迪·艾伦对于女性感兴趣的年龄。
对，就是可以给洗脑，然后
对，就是、哎、刚刚开始要形成世界观，但世界观还不是很牢固，我可以给你灌输我的世界观的那个时候，
对，
就是对。其实了解伍迪·艾伦的人都会知道他有这个癖好。
就我觉得还行，没有那么黑暗，没有。
对，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就是喜欢，他不喜欢这种什么世界观啊什么什么的碰撞，他就是喜欢我培养一个。
好黑暗，因为。
然后那都抓包了，然后伍迪·艾伦就跟米娅·法罗在分手嘛，但是他们俩又有共同的孩子。
当然，这里面有一点啊，我们也不能就是说避重就轻。的确是当时米娅·法罗问伍迪·艾伦这个照片什么时候拍的时候，伍迪·艾伦说的是昨天拍的。
你觉得不是昨天拍的是吗？
不是，我就是觉得他这个说昨天拍就很有意思，就会让人觉得并不是昨天拍的。
那只是猜测
啊，对，我只能说就是猜测，我就只能说就是他们两个都挺有意思的。
对，也
都很奇葩其实。
对，其实伍迪·艾伦有可能跟宋怡已经在一起一段时间了。
对。然后这个时候米娅·法罗就是要分开，
要分开，
所以他们会来争夺一下抚养权。
但是就在争夺抚养权的过程中，
对，那天是在开庭之前，伍迪·艾伦想要再去看孩子们一眼，而且是去米娅·法罗家里面看孩子们一眼。
而且当时什么保姆什么都在，
保姆都在，但是米娅·法罗不在，摩西也在，迪伦也在，罗南也在。然后后来首先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没有人知道，
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对，
应该说只有伍迪·艾伦自己知道。
对，因为我觉得迪伦·法罗太小了，6、7岁，他是有可能被洗脑的。
对，而且那些佣人提供的证词是前后是有反复的。
对，
所以也并不是很可信。
而且就常理来判断啊，我们俩在争夺抚养权的过程中马上要开庭了，我跑去猥亵一下我们的女儿
Makes no fucking sense.
Yeah，
我去你家里面猥亵我自己的养女，而且还在
我在争夺这个养女的抚养权，我想通过猥亵她这件事情来争夺抚养权，
而且家里面还有其他的证人，就完全说不通。就我觉得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去这么做。然而就是米娅·法罗就是以这个理由，希望能
其实就是为了争夺抚养权。
然后所以这件事情成为了当时一个很大的丑闻。但是因为米娅·法罗当时住在康涅狄格州嘛，然后所以说康州的检方介入，然后后来纽约州的检方也介入了，两个州的检方最后都没有办法真的去判断就是伍迪·艾伦到底没有猥亵这个孩子。因为当时迪伦·法罗的证词也是有反复。
对，因为他开始说就是碰了肩膀。
对，
然后后面就一直在加，一直加到现在，就说什么伍迪·艾伦当年也经常
说伍迪·艾伦当年就已经有过猥亵迪伦的事情，所以说伍迪·艾伦当时在接受心理治疗什么的。但是这个好像一直没有给出证据。
伍迪·艾伦接受心理治疗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对，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接受心理治疗就不知道了。
然后就开始测谎嘛。
对，测谎的话伍迪·艾伦是测谎嘛，但是伍迪·艾伦就是不接受，好像我记得是不接受康州那边测谎。因为那个属于那个米亚法罗的地盘，他接受了纽约州的这个测谎，好像是吧，反正我记得他是反正是肯定是有一个州的测谎他不接受，他接受了另一个州的，然后他也希望米亚法罗去接受测谎，米亚法罗拒绝接受测谎。
但是其实伍迪·艾伦自己是去测过谎没有问题，但是米亚法罗不承认，说那是你的地盘的那个测谎。
对对对，
但是米亚法罗自己根本连测谎，连在自己的地盘测谎他都不敢，别吃。
然后当时伍迪·艾伦还接受了应该是 CBS 吧，他一个60分钟的一个访谈。然后就是伍迪·艾伦在辩驳，就自己怎么可能去在这种情形下然后去米娅·法罗的家里面猥亵自己的养女。然后其实前段时间就是这个戴安·基顿也在 Twitter 上面然后重新转发了这个视频、就是说我还是相信伍迪·艾伦，如果你看一下这个视频的话也许你会改变你的想法。 啊，当然也是在推特上面被很多人一顿骂。
丹恩基顿是伍迪艾伦的前女友，也是一生的好友。
然后再就是，所以这件事情反正当时就是伍迪艾伦相当于是被剥夺了抚养权，因为觉得即使他没有猥亵，可能他的行为也是不检点的 inappropriate。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为了照顾两方嘛，就是说找不到什么证据，然后你又不能
对你这个时候再把孩子判给他，就是公众也不允许。
对，然后所以就只是说伍迪艾伦不检点，
这个事情直接导致了伍迪艾伦出走欧洲，是吧？因为他当时好像就是被好莱坞就有点，
哦，是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导致的，反正好莱坞后来有点封杀他。
然后总之呢，就是这件事情就
平息了一段时间。
对，
啊，当时不是几个孩子出来作证吗？
哦，对，当时还对，还有摩西这件事情。
嗯，
因为反正当时罗南还小，罗南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摩西呢，当时
摩西是
当时十五岁
啊，比迪伦大的。
对，大八岁，摩西当时十五岁。然后摩西就相当于怎么说呢，因为他们都抚养权都已经被从伍迪艾伦那儿剥夺了嘛，所以说他们也见不到伍迪艾伦。但是后来摩西又跟伍迪艾伦好了起来，然后反而跟那个米亚法罗相当于是断绝了关系。
嗯，
然后摩西也是多次声明，就是说米亚法罗一直在极力给迪伦和他们几个洗脑，
嗯，
就是说伍迪艾伦对着他们做了什么，然后所以说他才跟米亚法罗断绝了关系。
嗯，
然后反而就是转向了伍迪艾伦这一方。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迪伦法罗写的长文。
嗯，
就是说什么这些年
我有多痛苦。
对对对，
这个我相信是真的。
对，但是这个时间点又很微妙。
2014年发生什么事情？
罗南法罗的事业起飞
啊。
但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评论说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
就是我们用黑暗的去揣测一下，这是不是他们帮助罗南法罗得到关注的一种手段？
而且罗南法罗的确是在推特上面一直在给自己找存在感，
对，
不停的在攻击伍迪艾伦。
嗯，罗南法罗现在是一个那个新闻，那是类似那种弄新闻的。
然后2014年这个时机也是比较有意思，因为当年伍迪艾伦蓝色茉莉嘛，蓝色茉莉当年凯特温斯莱特在冲奥嘛，然后也是当年也是受到了这些记者们的围攻，但是当年好莱坞的这个气氛还没有像今年
这么吓人，
对，所以他说了一些话也就这么过去了，也没有再追究什么。
嗯，
然后当然就是今年随着这个 Time's Up 来了之后 ，Time's Up Me Too 啊这些 movement， 然后整个伍迪艾伦又被迪伦法罗扯了出来。而且迪伦法罗他比较，首先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迪伦法罗究竟没有受害，我们只是说从我们这种浅薄的思想认为，就是迪伦法罗可能没有在说谎，但迪伦法罗这件事情不是真的，
就是我们的观点就是
米亚法罗给他洗了脑。
对，然后迪伦法罗是真的认为自己被性侵了。
然后但是迪伦法罗做错的事情是他在把每一个跟伍迪艾伦合作的人都叫出来，然后让他们就是站队，就你究竟是站我还是站那个伍迪艾伦，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好。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判断，你凭什么就让别人相信你呢？你没有证据。
对，其实你也可以让他们相信你，但是我不觉得他们如果选择不相信你，他们做错了什么，因为两个州的调查机构都已经调查过了，这是一个他们都没有办法给伍迪艾伦定罪，你凭什么就是，
而且就是你在利用这个时间点，
对对对，
去利用这个舆论环境给别人施压。哦，真的是，当然其实
这是非常非常独裁的一种形式。
其实我对迪伦法罗一直就是还挺抱有宽容态度的，就不管这件事情发没发生，性侵这件事情发没发生，他都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我最恨的是米亚法罗。
对啊，肯定的，就父母不在一起了，这无论怎么样是一种，孩子肯定是最大受害者嘛。
不是，我是说他经历过这些，他真的相信了自己被性侵了这件事情。
哦，
对他应该 是
从最普通的一种视角来看的话，首先父母分开就是一个悲剧的事情，然后他又被
洗脑成功。
对，
小孩这个真的是非常好洗脑，因为我被洗过，所以我知道。就如果一个人跟你重复一个情景，你就会自动去脑补这件事情是真的发生过的。
然后呢，现在最可悲的事情是没有人愿意去站在伍迪艾伦这边，很少。
基顿奶奶，
然后像蓝色茉莉，当时出演蓝色茉莉的艾里克鲍德温都是主动发声，然后站在伍迪艾伦这一边。
其实大部分做的最好的也不过是沉默而已。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难免早晚会被揪出来。然后像比如说像摩天轮凯特温斯莱特的话，他就是比较蠢，
就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扛不住了。
然而但是你这样做其实已经在公关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因为首先两方你都得罪了啊，这是题外话。
其实怎么讲，就是当这件事情被爆出来之后，所有的记者都围追堵截，就围着你问这件事情，你到底站哪个，你到底站哪个。这件事本身是很不公平的，但是当现在好莱坞的氛围就是这样。
对对对，他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独裁的一个氛围。
你如果说我不知道，
对，就是有记者会不断写小文，不断害你，
对，
黑死你。
而且你知道现在到什么程度，就会有女权组织跑到白宫去抗议。你就会毁了你的职业生涯。那现在为什么大家去选择站迪伦法罗，是因为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因为伍迪安伦岁数大了，他伍迪安伦有可能再也不会对你的事业上有帮助，你要保住你的事业，你只能站迪伦法罗，太残酷了。
对啊，这就是很方便，对他们来说就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然后但是我只能说，就是伍迪安伦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一直都是非常非常优雅从容的，
他本身就是那种人，但是我觉得会给他身边的人带来更多的痛苦。
哦，这是肯定的。
因为米娅法罗在最新的一个采访之中竟然说，宋怡看着伍迪艾伦性侵他，你这自己脑补出来的也太多了吧。
我觉得这样他说完了之后反而这件事情更不可信了。
对，但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一般遇到这种有疑点的事情我都会选择
旁观。
对，就是我不去谴责任何一方，但这次这事真的不是一个
而且
那么难判断的事情。
前段时间看了一个那个 Roger Ebert， 他上面有一个影评人写了一篇长文，就是说伍迪艾伦这件事情，他说92年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他就选择旁观，然后最近他又继续把这个文章写了下去，然后就是说似乎迪伦哈堡的这个东西好像是可信的，然后又怎么样，但是他仅仅说了这些然后就被一些人骂得特别惨。我觉得现在有点过分了，
就是好文化大革命，都快把大徐逼成男权主义者。
我靠。
而且就是我很不喜欢迪伦法罗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在用一种
不管怎么样他
没有在陈述事实和证据，他在一种
博同情，
那叫什么道德绑架和感情裹挟，就是我这么痛苦你们难道不跟我站在一起吗，就这种态度我特别不喜欢。虽然就是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是个屁，反正特别不招人喜欢。
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些演员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没有必要去把他们一个个揪出来点名，他们只是跟他们就是崇拜的一个导演合作而已，而且这个导演他的为人仅仅是在你这件事情上似乎有一些疑点，但是至少从法律上来说他没有任何瑕疵。
而且啊，我们就说到另外一个点，就算他道德有瑕疵，那这个人的作品，这个人的工作和他的私生活是不是可以割裂开呢？
没有，这我觉得确实是没有办法完全割裂。就假如说这个导演他是个强奸犯的话，你觉得你怎么跟他合作呢？你跟他合作是不是应该受到一些道德拷问？我觉得这个还是……
那我们要不要因为他是一个强奸犯来否定他所有作品的价值？
那不会。但是起码就假如说你知道他是强奸犯之后，那可能应该会影响你的抉择吧，对吧？
是，可能就不会合作了。
对。
但是万幸的问题是我不知道，
对，就是你没有办法判断，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些演员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是你去揪这些演员仅仅是为了赚流量。
其实最开始那些演员出来站队的时候特别生气，那怎么能这么忘恩负义呢？但是现在就是看这个趋势，就是他们没有办法。
对，他们是没有办法，但是我怎么说呢，我觉得
我很尊敬那些沉默的人，
他们早晚还是会被抓，就是等他们有什么作品需要宣传的时候他们肯定还会被问的。
我就是如果最后一直有硬骨头，那我非常尊敬他。你知道其实 Greta 今年因为要冲奥嘛，所以他特别早的就蹦出来，就是说我不知道那件事情。他
那个金球之后的那个提问我看了，他当时真的是回答的非常非常的差，就是他一直在想办法把这个话题就是避重就轻的那么过去，然后可能就是这个事情也会影响他的整个这个事业吧，所以他出来说了，他说后悔了吗？他没说后悔，他只是说不会再跟他合作了。
就我就特别瞧不起他们那些说不知道的人，92年事儿闹那么大，你当时是没出生你还是怎么着？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真的不知道，就比如说像凯特·布兰切特或者凯特·温斯莱特，他们本身不是美国人，而且他们当时也不算活跃，他们当时也就是十几岁。
我觉得在这个圈子里面没有人不知道，你只要知道伍迪·艾伦，你去搜他，就第一篇就出来了。你说不知道这个我不信。
我觉得他们多少知道，可能没有知道那么详细。
我觉得甜茶的回答还是不错的。
那没有用，甜茶也被骂了，被各种骂。
就是因为他没有明显的站队，所以就会被骂。
但是他也说了，说他撒谎，说那个 他的那个合约里面没有说不能说导演的什么。
我觉得甜茶这是给双方台阶下的一种很得体的一种回答方式而已，他们非把合约真的揪出来，我真的醉了。而且甜茶把就是自己的那个50,000块钱的片酬捐出去之后，
不知道有没有5万，估计也就那点钱、
哦、然后傻莲娜也捐出去了，然后还不说，然后什么是他的一个朋友 A friend 发现了他把这个捐出去啊！我觉得傻莲娜她真的是太虚伪了，我都特别讨厌她。我的一个
跟美美是闺蜜啊，你也想想人家有一个好榜样。
呦，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捐了一个肾，我特别感谢他。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发现了我把片子捐出去了，但是我一点都不想说这件事情呢。
你完了，你知道吗？这期节目你要被傻莲娜的粉丝坏了。
有很多傻莲娜粉丝吗？
我不知道啊。
要不我删了吧。
嗯，好吧。
我也是个怂人。反正就是哎呦，我觉得这种不坦荡的行为真的是太恶心了。你可以就是说我就是功利，我为了以后的事业，我就站迪伦法罗了，但是不要用这种方式，这是这个事件里面我见到最恶心的一种处理方式，恶心。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过分了，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瞎站，
就是觉得啊，就是女性权益一定要站女性、
啊、娈童的娈童，哎呦喂。哎，我在网上跟人吵第一架，就是当时就是我不想吵架，因为很久没有，哦，好像听说有点虚伪。我经常跟别人吵架，但是我最近在避免吵架。但是他那个逻辑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但是如果他没有逻辑的话，你跟他吵起来就是吵不明白的。
他的逻辑就是你并没有被性侵过，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吗？这跟我有没有性侵有什么关系？我说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种事情发生，他们都正在处在痛苦之中，你怎么能因为自己没有经历过就否认这种事情正在发生呢？
我没有说这种事情没有发生，说的是他的这个个案
有没有
不可信。
对，而且他们怎么知道谁经历过什么？
而且其实现在这件事情只能是每个人选择相信什么、嗯、没有办法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
当然更理性的人会选择我没有感情倾向的去判断这种事情，那是更高级的一种选择。但是我就是选择相信无底艾伦，我选择相信看到的这些真真假假的事实和他从他作品中表达出来的他的一种对女性选择的倾向。
而且很好玩的一点，就比如说像那个 Harvey Weinstein， 甚至像 James Franco， 他们这些事情出来之后都是一连串，是一个接一个人说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但是伍迪·艾伦这个事情真的只有迪伦·法罗一个人在那儿
就好像是伍迪·艾伦突然对他产生了兴趣之后突然改了，这是不可能，这真的
是
不可能、
就
是、
makes no sense。
我估计我们这一期
没事，没有几个人听的，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我们听众里面应该会有人站迪伦·法罗，
不服来辩。
对，就是不要再跟我们争论我们已经说的事实，就起码大家要有逻辑的来争论这件事情，要不然真的就是直接就我们就骂了。
没有，我们不会骂了，我们只是选择忽略而已。
我会，大徐是一个得体的人，我并不是。就有的人的逻辑你没法改，你知道吗？
就是没法改。我有的时候看有的人骂我就觉得
他在骂什么，他没有改到
他说的是什么。前言不搭后语。那我们这期以聊摩天轮为媒介，然后来站伍迪亚伦的一期节目、
嗯、就是特别心疼老吴，然后我也特别心疼新片，我还是挺想看到他毕竟已经80了，他不会再有作品了，他熬不到这件事情再平息过。
那倒不一定，总之我觉得即使他在美国不能上的话，我希望他能以某种方式上。
现在是亚马逊撤资了吧？
对，就不给他发行了嘛。
那就是老五把视频自己带回去剪吧剪吧，然后拼命自己在网上上传。
他这个怎么说呢，他肯定制作方的钱都已经是给过了嘛，对吧、
嗯、
他已经制作完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发行公司、
啊、
就只是没有发行公司而已。
但是这个片子是属于亚马逊的，伍迪·艾伦有没有资格把它带出来是一个，
就看亚马逊它的这个发行是世界范围内的发行还是美国范围内的发行。如果是美国范围内的话，那可能就只是美国见不到。
就算这部片子见到，你觉得还有可能看到他下一部作品？谁会给他投资？
自己给自己投资。
谁敢跟他合作？
欧洲人
有可能。哎，反正我把摩天轮悲观的看成伍迪·艾伦最后一部作品。
不重要，我觉得嗯，事实总是会最终会真相大白的吧。
对，就是我还是想把那个迈克尔·杰克逊的那个案子提出来再讲一遍。就是当这个人已经死了，你再还给他这种公正就没有意义了。 就哎呦米娅法罗你就都隔空喊个话，虽然他也不会听到，你真的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吗？
他可能自己给自己的孩子洗脑，洗的自己应该把自己也洗了，
有可能、而且他觉得是伍迪艾伦对不起他。
对，
然后我们将来有机会还会再陆陆续续讲伍迪艾伦以前的作品，新作品呢如果能出来我们也不会讲，因为讨厌死林的。OK，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战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